弟兄姊妹平安，好像回家的感觉。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面对试探啊。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三章，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段经文啊。好，过往几年呢，在基督教信仰的圈子里边呢，发生了一些很多在这个道德行为上有失见证的人和事啊，其中不免一些曾被各个教会所争相效仿的这些知名的牧者。这些人呢，都有着显著的恩赐，并且极具见识啊。他们所牧养的教会呢，和带领的事工都是有很兴旺的这种侍奉果效啊。其实不仅仅他们自己的教会啊，就连很多教会都深受他们的影响啊。可是如今呢，你会看见呢，这些人呢，他们不得不离开侍奉的岗位啊，深受诱惑而失足了啊。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也羞辱了神的名，所以在他们基督的这个见证上呢，留下了一块很丑陋的污点。当我思想这些事的时候呢，我心中就浮现出各样的疑虑啊。一个曾被神重用的人，一个曾被神重用的基督徒，他能够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怎么回事？曾经他们以生命的这种激情全力以赴的侍奉啊，他那种激情到今天可以冷漠的全然就退缩了。当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知道也不是针对他们啊，也是针对我自己。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使我们基督徒将自己的服事圣功高价的抵押给罪，是什么引诱我们不想死亡啊？这是每个基督徒，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世风日下的世界里，每个人基督徒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大光不单照彻天宇，也照彻每一个人心里的幽暗，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分，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下面分享的时候，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的名得着称颂、荣耀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好，我们讲第一点啊，看一下，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大纲，大家大体看一下就好了哈。好，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试探哈。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知道试探是常常的尾随着我们啊，寻找机会绊倒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新约的使徒保罗使徒彼得说呢，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啊这个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呢，不是我们会不会遇见试探，因为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所有的基督徒迟早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呢，魔鬼如何施行他的作为啊，他如何接近我们，他怎么样摧毁我们。在创世纪这个最早的记载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个圣经一直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罪以及它的破坏力啊，或者说试探及它的破坏力。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创世纪第三章呢，它是以一个试探开始作为开场白啊。亚当呢和他的妻子面对一个让他们不相信神的试探，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魔鬼呢，他是如何透过夏娃来诱惑亚当的哈。圣经说呢，这条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蛇呢，在启示录当中说呢，古蛇也叫魔鬼啊，也叫撒旦。他说这条蛇比一切活物更加狡猾。这句话一听就知道有不好的事要发生哈，一听就有不好的事要发生。他来找夏娃呢，并且他带来了一个令人难以察觉的试探。他问了一个夏娃呢一个非常单纯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岂是真说啊？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上帝有没有这样说？上帝当然没有这样说，是吧？魔鬼非常清楚上帝没有这样说，他是在诱惑夏娃呢去质疑，去怀疑上帝的话。你看看哈，这个魔鬼撒旦呢，他用了一个非常，就是一个令人一个毫无恶意的方式哈，他与这个女人与夏娃开始讨论关于上帝的事。 他并没有否认神的良善啊，他只是在这个夏娃心中撒下了一些使人不相信神的一个小种子。他让女人呢，从认为神是良善的这个想法呢，转移到神所下达的限制人自由的这个禁令上，并且起了疑心。他只需要稍微扭曲一下上帝的话啊。上帝是这样说的，上帝说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看上帝所下达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很自由的，只有一个禁令，就是什么都可以吃，就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自由是有一个限制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那个叫放纵。就好像今天高速公路上说开车120公里哈，120公里以下你愿怎么开怎么开啊，我可以往左可以往右，可以快点可以慢一点，但是我不可以超过120公里，为什么呢？因为危险嘛哈。上帝的话好像有这种意思在里边，你可以随便吃，这个不能吃，吃了这个危险啊。所以你看魔鬼呢，他是将上帝的话抹黑了啊，他这句话是神岂是真说呢？他这个语气里边带有什么哈？他说上好像是说你这个上帝是个小气的上帝啊，他岂是真说你们不许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意思好像是说呢，如果上帝真像你所认为的那么慷慨那么大方哈，就绝对不会吝啬这么一点小东西哈，就一个小果子嘛哈。那撒旦在暗示夏娃呢哈，上帝一定是向你隐藏了一些什么好的东西啊，不愿意赐给他们。但事实上呢，上帝禁止人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呢，是为了叫人顺从啊，从而你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啊，有一个真正的福分。所以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撒旦和夏娃的对话啊，撒旦是用暗示啊，他说：“神岂是真这么说吗？”你看夏娃呢，其实他是不相信撒旦的话的，他稍微坚持了一下，他说：“不对，上帝说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后边他说呢，免得我们死这句话就带有一种模棱两可的一种妥协的味道，因为他把神说是绝对不死是吧，而一定会死，他说免得我们死哈。你看夏娃其实他是没有扭曲神的话的，但是他使这些重要的微妙之处呢就变得含糊，他没有用神那句说你一定死，他说免得你们死，这两句话是有分别的哈，有分别的。我们人常常用这种语气说话来推脱责任的哈，来推脱责任的哈。很明显呢，夏娃的语气表明他已经开始怀疑神的话。人如果因为怀疑神的良善而对神的话存疑的话，这个时候撒旦就已经得逞了哈。所以你看到，于是撒旦这个时候呢，他就充分利用夏娃的怀疑，否定了夏娃的版本。我们要记住啊，撒旦没有直接否认上帝呢，他是呢通过夏娃自己间接的否认了上帝的话。他说你们不会死，这个前面我看不到哈。他说你们不会死哈，这里有我看到了哈，对不起。他说你们不会死。这个翻译是和合本的翻译，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哈，这个翻译是错的，是绝对错的哈，一定是错的。这个翻译不是神的话是对的，是这个翻译有问题哈。原文的翻译它是你们绝不会死。上帝怎么说？你一定死哈。撒旦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你们吃了。为什么不会死？因为你们吃了就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上帝是怕你们学的和他一样有善恶，所以不让你们吃哈。你看到撒旦的诡计没有哈？撒旦是对夏娃的攻击呢，是针对上帝话语的可靠性、权柄还有真实性。我们都记得主导文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祈求，他说那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哈，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那这个祈求不是说呢，当我们落入试探之后，再求上帝把我们从这个试探中带出来。他说不让我们遇见试探，远离他。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靠近那棵树，你的心跳就开始加快，你这个好奇心就大增，这个情绪就开始激动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明智决定的这个能力已经失去了。夏娃就是靠近那棵树。很多人呢，特别是男人，都是这样的落入情色的泥沼当中，因为你靠近那棵树。那如果我们观察下这个魔鬼接近夏娃的方法呢，就会看到呢，试探呢不单是从远古就有呢，而且直到如今都是我们朝夕所面对的，就像你昨天晚上所面对的，就像你今天早晨所感受到的，哪怕是在我们分享这个题目的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试探发生的这个场景不同，但进行的方式却是一样的。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撒旦或者说这个试探者呢，他是先行伪装然后与我们接近的。你看到这条蛇呢，并非是以魔鬼的姿态出现在女人面前的，试探的声音从来都不是以这个魔鬼的声音出现的。我记得我以前听过这个读音版的圣经，你如果读这个读音版的圣经，你看那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他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都会这样读，神岂是真手啊，就是用一个魔鬼的声音读出来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读圣经的人应该是对圣经不太理解。如果撒旦是狡猾的话，他不会这样读出来的，这个他不会以这种吓人的方式来跟你讲话，是吧？如果他这样跟你讲话，你肯定扭头就跑了。之所以形容他狡猾呢，就是你不知道他不像个魔鬼，你知道吧？你不要忘了那个时候的魔鬼撒旦，那条蛇还没被受咒诅，他应该有脚的。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像现在这么丑，可能长得还挺漂亮哈。我不知道，在伊甸园里边呢，当时的这个魔鬼呢，他是躲在一条狡猾的蛇后面，所以当撒旦找上我们的时候，他不会像一团蜷曲的蛇，也不会像一头吼叫的狮子。彼得说呢，他像吼叫的狮子，这个遍地寻找吞噬我们，是说他这个很努力的工作，不遗余力的要去引诱我们，不是说他是真的会变成一头狮子哈。所以他不会大张旗鼓的带着这个女妖的这尖叫声而来哈，他不会这样的。他通常都会在悄然无意间就溜进我们的生命哈。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呢，他几乎就像是一个互诉衷肠的好朋友，是你对他毫无警惕的。所以你看新约作者是怎么样来描绘撒旦的，他说撒旦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啊，像神的仆人，像仁义的差役。你还记得他就是这样躲在彼得后面阻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啊？你这是在新约，如果你读熟悉新约圣经的话，你知道哈。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很多时候是在不经意间呢，就上了这个魔鬼撒旦的当。你想一下我们之间的争论，我们之间的论断是怎么来的，我们婚姻中的背叛是怎么来的。那第二点呢，你会看到呢，试探呢总是从一些无足轻重的琐碎的小事开始。你说啊，那么大的错误怎么就会从那么微小的事件开始呢？难道就是为了一个水果？有些人会说不会吧，难道夏娃的罪就是因为吃了那颗果树上的果子？难道你要告诉我这个就是亚当带罪的原因啊，以及他的后代这个相互残杀的缘由？上帝该不是为了一个果子就咒诅了亚当以及他的整个家族，也竟连带了我们吧？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不是为了一个果子，是为了违背上帝的话啊，一种邪恶的对神的良善本性的怀疑啊。果子只是论题的外围，而罪呢位于这个问题的核心之处。每当我们对神的良善怀疑甚至否定的时候呢，就会滋生出对神话语的抗拒，果子是滋生怀疑和抗拒之心的种子。那事实上你会发现呢，我们这个灵性的健壮与否和我们的前途命运呢，通常都是因为生活中一件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小事 一个果子引起来的。你看神将万物赐给我们享受，就像他赐给亚当夏娃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就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他同时也要求他，你要信靠他，你不可以动这棵树上的果子，是吧？那蛇呢，就是触动了这个女人心中呢一个小小的一个不愿意交托的部分。在今天呢，蛇也同样触动我们心中当中的那个小小的果子，那个不愿意交托给神的那个小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对我们生命来说呢，这个果子是什么？一种习惯哈，一点财物，一点不可告人的罪啊，或者说一个苦毒的怨恨，或者说论断哈，看起来微不足道呢，可是就在是这一点上呢，就看出我们对神的信任哈。我们若是不愿意在这小小的却重大的事上哈，相信神就是他所说的那位神，那么在其他所有重要的事上呢，我们同样也不会信靠上帝的哈。这个就是亚当和夏娃堕落，陷入全人类与罪中的一个原因哈，他堕落。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哈，哎，过不去，是不是后边帮我按一下哈？第二点，堕落哈。那谈到堕落啊，对，来了哈，罪的问题呢，很多人都归咎于我们是身处于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恶的大染缸哈，人人都在犯罪，所以我很难不受到这个罪的污染哈。我其实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哈，在现今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啊，有很多的诱惑的，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跌倒。不过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哈，这个绝对不是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哈？你知道在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故事里呢，当魔鬼撒旦，当这位试探者接近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许多事情对亚当夏娃而言是真实的，对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举例来说，他的血液里是不含罪的毒液的，没有原罪的，他没有任何为罪推诿的遗传。为什么？因为上帝造他们的时候说什么？甚好，你知道吗？ Perfect， 没有罪的污染，没有原罪。亚当的这个夏娃的出现跟亚当是一样的啊，都是神直接的创造。所以当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甚好的，是完美的。我想说的是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不像现在的我们，我们生来就有罪，他们是生活在这种纯洁无瑕的环境里边的哈，没有任何污染的环境可以使他们离开上帝。所以你不要说，哎，我今天是有很多人引诱我，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是没有原罪的哈，他依然受了这个魔鬼的引诱哈。不过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件事和我们今天是一样，就是他拥有一个选择的权利。他拥有选择的权利。在伊甸园当中呢，上帝给了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哈。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呢，是一个责任性的抉择哈，是一个责任性的自由选择。你做了这个选择，你要负责你所选择的责任所带来的后果。他这个选择呢，他有不相信神的自由。亚当和夏娃有不相信神的自由。但是一旦人做了这个抉择呢，他将会夺取我们和神之间沟通的所有自由。不相信神的自由呢，是开启我们失去自由的大门。我再说一遍哈，不相信神的自由是开启我们失去真正的自由的大门。而从蛇而来的这个试探，就是亚当和夏娃面对这个抉择哈。你会看到在这节经文里呢，从试探进入犯罪哈，这个捷径就是想要立刻满足肉体的需要。你看这节经文说哈，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什么，她看见了，然后她就摘下来了。她一看见了，哎，就做了这件事。所以你看这种悖逆的道路，就是使我们只顾满足当前的快乐啊，我一看见很好啊，然后马上我就摘下来了哈。她不顾可能会发生的这些不良的后果，她相信自己的看法，而不顾神已经对我们或者对他们说清楚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不可吃了，可是你一看见它好我就摘下来了。罪呢，其实就是使我们与神隔离的东西，它的出发点呢，是丢弃对神的良善和慈爱的认识，怀疑上帝做事的法则。 不过呢，我想说一点啊，其实不只是亚当和夏娃，很多人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既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么好，它可以使人吃了以后眼睛明亮，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为什么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吃这个果子？你们有没有问这问题啊？我都问了多少年了是吧，我是后来慢慢我才知道为什么啊。好像神故意不让他们吃，让他们得到像神一样那个分别善恶的能力似的是吧啊。好像上帝为了阻止人变得像他和他一样啊，故意把这个使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东西拿走，好守护他自己的这个特权和地位啊。你知道中国古代的人教武功的人，师父教徒弟都留一手，你知道吧？因为他怕把这个都交给他，他就很厉害，比他还厉害哈。那异教的神只是会这样做的，人是会这样做的，这个是撒旦所描绘的上帝。但是这样的行为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上帝身上。神拥有的这些美好的属性啊，他的公义、慈爱、怜悯，甚至分别善恶这些属性，他也绝对想让人拥有。难道你不认为上帝想让我们像他一样公义、怜悯、慈爱，像他一样能分别善恶吗？先知弥迦说呢，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你真的认为上帝是因为一己私利，不愿意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留给人享受呢？不愿意人获得分别善恶的知识吗？为大家讲个见证哈，你知道我的女儿现在她上十年级哈，我这个女儿非常不喜欢数学，你知道吗？所以她加上她又不努力啊，她越不喜欢就越不努力，越不努力就越不喜欢，所以她的数学成绩不好，你知道吧？数学成绩不好，这个我这个当爹的我真是心急如焚哈。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像谁，真的。所以为了帮助他呢，每天他放学回家的时候呢，我都看到他当天做的数学题的时候呢，我拿过来之后，你知道我都忘了，我要自己先去复习，我要 Google， 我要查，我把它搞清楚明白了以后，我就要这个一遍一遍的苦口婆心的给他讲哈。每一次我给他讲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不耐烦，哎，每一次我都忍住我心中的怒火，一次一次给他讲。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这种经历哈。有一次呢，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哈，我这个快崩溃了，你知道吧？我每天都不干别，我都花好几个小时把这个数学预习好，我讲给他听，他一点都不领情。我就跟他说，我说 Hannah， 我花这么长时间来帮助你哈，来这个让你的数学成绩好一点，你不但不感激我，还是每一次都是就是不领情啊，都很非常不耐烦哈。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管你了 ，That's it， 你随便吧。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 Daddy you just say it， I'm sure you will help me no matter what。 他说你就说说而已，你肯定会帮我的，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帮我的。哦，你知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简直气疯了，你知道哈。所以我就摔着门我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可是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我在想他跟我说的话的时候，我就开心的笑出声音来哈。你知道为什么哈？因为我的孩子知道我是他爸爸，我就是再一生气哈，我就是对他态度再不好，我都会帮助他。在这一点上，用我们的山东话说，就是我这个女儿是把我拿捏的死死的哈。你记得耶稣怎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你记得使徒保罗他怎么说？他说神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何况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为上帝不愿意把那个果子给你吃吗？所以正因为如此啊，悖逆上帝、怀疑神的良善是非常令上帝伤心的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说啊，我相信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真的是有分别善恶的功能哈。 因为我们读那个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呢，就是说上帝说那吃了果子之后，上帝说你看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所以你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定有分别善恶树的功能。不过我更相信呢，那棵树放在那里是为了人的益处，不是为了试探或者试炼这个亚当和夏娃。甚至我相信呢，那棵树上的果子就是为了亚当和夏娃预备的。只不过呢，当时的亚当和夏娃在当时那个状态下呢，他们还不到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哈。举个例子来说哈，你开汽车应该没问题是吧？但是你要五岁的孩子开汽车就有问题了，他还没到那个年龄去开那个汽车哈。再举例说，我们都知道性哈，性男女之间的性是上帝一项很奇妙的创造，但是进行性这项活动是有适当的时间的。所以我说这棵树放在那里，应该不是要试探夏当、亚当和夏娃。我不相信上帝会这样这么做，把亚当和夏娃陷进去，然后再把他从这个罪恶中拯救出来。我觉得这吃饱撑的事啊，上帝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哈。我相信上帝把这棵树放在那里是留给将来亚当和夏娃用的，到了适当的时候，这对夫妇可能就可以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哈。那我要承认，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对不对啊。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也可能不对。但是我之所以尝试解释这段经文呢，我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情，说明什么事呢？就是呢，上帝做任何事都有他的目的和意义，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神把善恶知识的树，分别善恶知识树放在那里呢，并且不让人出，也是为了人的好处和意义。虽然那个时候的亚当和夏娃并不知道这个好处是什么哈，就算今天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要去猜测，尝试去解读他为什么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知识放在那里哈。所以你看释经书的时候，你看他们是解的是这个天南海北的什么解释都有哈。我想说的是呢，只要是因着相信上帝呢，坚定守住他的话，就可以蒙福哈。神的话呢，一点一话都是有意义的，你可以怀疑。你可以问，哎，为什么这棵树放在那里？但是你不可以违背，是吧？明白的部分呢，就照着去做；不明白的部分，我们就按照正义分解。诗篇作者说呢，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啊。那至于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啊。那至于奥秘的部分呢，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不应该强解啊，只要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照着神的心意呢，亚当和夏娃应当本着神的信靠，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在神的知识上慢慢的成长哈。可是他们可选择本着这种悖逆哈和抗议来成长，他们怀疑神的话哈，怀疑他的良善，怀疑神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这个果子的动机哈。你看作者描述了一幅画，这幅画是这样的哈，这个女人哈站在树的面前哈，斟酌该怎么做决定。所以你看着这个普朗坡上这句经文啊，第三章六节呢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哈，是故事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刻。这个女人站在树面前，就好像我们今天面对着罪恶，左右为难，我该去还是不该去？有神就是这样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的啊。所以经文说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她在罪恶的面前左右为难，最终陷入其中。那这句经文呢，给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哈，什么感觉？就是这种粗俗的口腹之欲，令人上眼的、悦人眼目的虚荣感哈，和使人有智慧的这种理性诱惑。哎，这个就是新约的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个果子确实是悦人眼目的哈，所以这个女人就吃下了蛇所放下的这个毒钩。这个误入歧途的女人呢，这个时候也成了她配偶的试探的一个来源。不过呢，亚当的抉择也是具有决定性的这种悖逆作为。因为上帝只把这个命令是颁给亚当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犯罪的后果呢，很快就呈现出来。经文说他们吃了果子之后呢，他们的眼睛就怎么了哈，就明亮了。这个很奇怪啊，分别善恶的知识给他们的第一个观念使他们震惊，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是赤裸的。吃之前他们就是赤裸的， 但是他们不觉着羞耻，吃之后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知道自己是赤裸的。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对比呢，哈，把羞耻和分别善恶的知识给联系起来了。他们不觉得羞耻，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那个果子，还没有获得这种分别善恶树的知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赤裸的。所以当他们获得了分别善恶树的知识之后呢，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赤裸的，就觉得羞耻。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我有了知识，我发现更有罪了哈。就好像我一个孩子，我学了，我很努力，我拿了个 A， 结果是不对的感觉似的，你知道吧？那我有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我竟然觉得自己是羞耻的。为什么有了分别善恶树的知识之后呢，会感到羞耻而逃避上帝呢？原因就在于分别善恶，这是属于神的属性，就像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这些属性一样，它是专属于上帝的。人有没有这些属性啊？有，人当然有这些属性，但是堕落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活出这些属性。这些属性在我们身上是不完全的，即使我们知道应该这样行，也行不出来，是吧？上帝是慈爱的，我们当然也有爱，是吧？但是不用我多说什么，你就知道我们的爱和上帝的爱是天壤之别。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的儿子必须死。我们也是公义的，可是我们的公义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公义还是公义吗？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有圣洁的观念，但很明显没有人敢夸口说他的生活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同样啊，上帝是分别善恶的，而我们缺失这种能力。所以被罪污染的分别善恶的知识呢，使人意识到呢他自己是赤身裸体的，感到羞耻。羞耻就是那种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那种局促的不安感，你知道吧哈。羞耻感呢，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的一个事实。羞耻感提醒我们罪的真实。再说一遍，羞耻感呢提醒我们罪的真实，因为他们是犯了罪以后才有这种羞耻感的哈。人如果不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真面目呢，就不能坦然无惧地站在别人面前，这个就是羞耻。所以呢，当亚当和夏娃听见神在园子里行走的声音的时候呢，就怎么了？就藏起来了啊，就藏起来，因为他羞耻，他躲避神的面。亚当，你在哪里呀？上帝这种慈爱的呼声，这个时候对夏娃和亚当来说好像是个威胁哈。你会看到男人和女人，他这个时候陷入一个死胡同，没有了退路，好像没有退路的一样，他就躲了起来了哈，因为他们陷在这种羞耻感和罪恶感当中，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罪恶感哈，是一种因着人与神隔离而造成的道德上的罪疚感。你会发现罪呢会将人卡住的，就像他卡住亚当和夏娃一样，是我们没有路可走，所以他藏起来了。罪呢会成为捆绑人的具有毁灭性的这种习惯，无情地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罪呀，成为我们神与神之间的这种阻隔啊，是我们与神疏离。我们讲第三点，疏离哈。人的罪呢，人的罪恶最糟糕的地方呢，不在于这个罪怎么样伤害人哈，而在于他们这个罪怎么样伤害上帝、伤害神哈。人犯罪最可悲的结果呢哈，不是他使人变坏，而是呢他使神与人疏离，神与人疏离啊。这种疏离呢，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之间、神与人和自己之间的疏离。那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神与人的疏离所导致的一种可怕的后果。我们还记得神在这个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说呢哈，你们吃禁果的那一天呢必定死，说你们吃的那日必定死。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威胁正在慢慢的实现了哈。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是祝福万物和人的啊，要生养众多。那这个表示神的祝福呢会带来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个世界上的万物之所以能够 这个生生不息哈、啊，之所以能够充满活力、欣欣向荣呢，都是因为在神这个祝福之下才会这样的，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可是在这里呢，却是个咒诅。那咒诅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咒诅，我咒你这个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咒诅在圣经里边呢，它就是祝福的反面啊，表示什么呢？没有上帝，你没有上帝啊，就是把人祝福，就是把人放在神的保护之下，让他享受神的恩宠。咒诅呢，就是要人没有神的保护和恩宠。没有神的保护恩宠就是咒诅，因为圣经说呢，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没有了上帝，这个就是受咒诅啊。缺少了神的祝福呢，原本生生不息的这个万物啊，现在蒙上了阴霾啊。我们知道人的工作变成了苦差事，要汗流浃背才可以得吃的是吧？不再享有掌管大自然的这种掌管大自然，还有这个管理动物的这种权柄和自由啊。原本是蛮有福气的，在伊甸园里边工作哈、啊，现在看变成了风吹雨打的屈劳，现在干活可累了，你知道吧？原本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大自然呢，这个时候怎么了？就长满了荆棘和蒺藜哈、啊。所以人必须努力挣扎，才可以在这个大自然中生存啊。神起初所下的那两道命令呢，就生养众多和耕种土地呢，现在变成了一个痛苦的差事。你会看到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之间这种亲密的二人一体的这种关系哈、啊，现在变成了男性至上的这个辖制啊，女人要忍受怀孕的忧虑和生产的苦处。最终呢，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了，不准到生命树那里，不准到生命树那里。生命树是什么？生命树是让你得生命、得永生啊！没有了生命树啊，死就成了必然的事了。所以你会看到在后来的圣经当在这个圣经的书卷当中的死亡被描绘成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啊，操纵着我们的这个生杀大权。罪中断了神的赐福，中断了神和人之间的链接，使上帝变得遥不可及啊。我们的心渴望神，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最直接的途径已经被截断了。我们的心总是渴望善是吧哈、啊？可是你看到我们所倾向的总是恶。使徒保罗说怎么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罪已经踏入门口哈、啊，罪恶的实力既然尝到了这种成功的滋味啊，就贪婪地进入我们人的这个生活里，人成了罪的奴仆啊，死做了我们生命的王。创世纪第三章的结局看上去好像没有希望了啊！人被赶出了伊甸园，通往我们生命树的道路有发动火箭的天使守着，死亡成了人最终的归宿。可是今天呢？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站在创世纪第三章哈、啊，向着历史的后期眺望的话呢，我们知道啊哈，因为我们处在新约时代哈、啊，我们知道有一天呢，在一个城墙外呢，矗立着一个十字架。会将藏在蛇后边的那个邪恶势力揭发出来，并且击败他哈。圣经说呢，那一天得胜者基督会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在那天死亡的毒钩将被击败。那今天呢，如果我们往前看哈，看看伊甸园哈，回望伊甸园，看看亚当和夏娃，看一看千千万万在这个世代上过活的人哈，你就会知道啊，本来的伊甸园才是真实，那可才是真实的生活，伊甸园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是现实。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是虚假的，这个世界的自由所带来的恶果呢，就是使我们成为邪恶世界的奴隶啊，成为罪的奴仆。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承诺看起来是很灿烂的啊，但是这个灿烂的承诺就跟那个古老的谎言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古老的谎言，它给人的薪酬是死亡啊。这个是真实的谎言啊，是说谎者之父撒旦所说的。所以你看到虽然人被逐出伊甸园啊，但是这不是咒诅，而是救恩的预备啊。天父早已为我们预备了回家的路， 保罗说呢，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就赐给我们的。几千年后，那个女人的后裔啊，道成了肉身啊，来到了我们当中，他代替我们胜过试探，代替我们胜过亚当和夏娃都没有办法胜过的试探。所以你会看到哈，在旧约和新约圣经的一开头都分别记载了一场试探。在旧约的开头记载的是亚当和夏娃受撒旦的试探哈，在新约的一开头谁受试探？耶稣哈。在新约的一开头，耶稣在地上事工的起头就是被圣灵引诱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是上帝奇妙救恩计划的安排。这两场试探的这个相同地方在于什么？你会发现啊，这两场试探的相同地方就在于撒旦的攻击都是针对上帝话语的可靠性、权柄和真实性。不同的是呢，亚当背离了上帝的话，并且带着我们全人类一同跌入罪中，而耶稣呢，他完全胜过了试探啊，并且他是用神自己的话击败撒旦的哈。你还记得耶稣面对魔鬼撒旦每一个试探他都说什么？经上记着说。什么叫经上记着说呢？上帝说的，上帝说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亚当和夏娃在神的话上跌倒了，而耶稣用神的话击败撒旦哈。你也知道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是一直对面对这个魔鬼撒旦锲而不舍的攻击的，他想尽办法引诱耶稣，甚至他透过他最亲密的朋友来试探他。有一次呢，耶稣对门徒说他必须要前往耶路撒冷去受苦啊，但使徒彼得对他说什么？这个你万万不可如此，这个事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他要耶稣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苦，这个是撒旦的诡计。耶稣怎么说？撒旦退后去吧，你这些伎俩我已经都见识过了哈。我想说的是什么？在耶稣的一生当中呢，每一次受试探的时候，他都完全守住上帝的话。那上帝救我们不是在这个受难节那一天派耶稣来直接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替我们赎罪，不是这样的。耶稣必须变成人的样子，他在这个世界上过上一个完美的一生，胜过所有的试探，尽了诸般的义，然后把这个义归到我们身上。他不仅仅是，所以他耶稣所做的一切都算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在被称为义的。所以你看到他是生下来受过了所有的试探，尽了诸般的义，是我们未曾活过的，是我们没有法胜过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所尽的那些义呢，他都替我们尽了，然后在十字架上呢，付清了我们因着冒犯上帝而欠下的这个罪债。所以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一个双重的归算，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被归到耶稣基督身上，而他把他一生所活出的这个完美的义哈，都归给了我们。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放逐，反而被父神接纳。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从定罪和带来这个罪恶感的律法中得释放，从我们这种自责的羞愧中，这种羞耻中得到解脱，从死亡的这个桎梏中得释放。在基督里呢，通往生命树的那个大门重新被打开了，所以我们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在基督里我们在神眼中重新成为甚好甚好，就像他当年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甚好啊。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创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父亲。你在哪里？这不是审判的声音啊，这是爱的呼唤。所以天父呢，正在寻找世上的儿女哈，等着他回家享受筵席啊。所以那些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如果你还没有 回家。你听到天父说了哈，他说你在哪里呀？你愿意接受天父这个永恒的呼召，所以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里。那我也对我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说了，如果你现在经历圣灵里的软弱呢，哈，或者你正落入试探，你陷入最终你跌倒了，天父在问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呀？如果你听到天父的声音呢，你就可以从炉灰中站起来，哈，再一次立志跟随主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呀。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根骨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预备了这永恒的救恩，使我们得到这种永生的盼望。谢谢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你道成肉身为我们尽了诸般的义。主啊，保守我们一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失脚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在圣名。